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帖撒罗尼迦前书精华牧师和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六讲。我们前面说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跟第五章保罗对信徒生活伦理的教导一共包括了五个题目，我们已经查过了其中的三个，这一次我们要继续查考剩下的两个，就是末日的审判跟教会的生活。
在第四章保罗已经解释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死去的信徒会不会失去主再来的福气。那么活着的信徒又怎么样呢？主再来的日子有没有一个可以倒数的时间呢？末日到底有些什么现象呢？这些都是活着的信徒想要知道的。
对，所以第五章一开始就是谈到主的日子，跟保罗根据这个日子所做的劝勉。首先保罗回答了信徒关于主什么时候再来的问题。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
保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不需要再向他确认主来的时候和日期了，因为保罗已经对他们说过了，除了神以外没有人知道答案。
接着保罗就用两个比喻来说明主要怎么样再来。第一个就是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个说法不但耶稣说过，在新约圣经其他的地方也出现过，可见这个必然发生的事是信徒必须有的信仰。
不错，保罗在这里说到主的日子，他用的是现在时，意思就是就在人觉得平安稳妥的时候，主就好像贼一样的来到，他绝对不会预先发出警告说我来了。
是啊，另外一个保罗为着主的日子所说的比喻是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姐妹，这跟前面一个不同的地方是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贼什么时候来，而妇人临盆生产虽然是可以预测的，可是产难的痛苦却是不能预料。
也就是说，主来的日子虽然不能够预先知道，却是一定会来的，而且就好像产妇的生产一样，是一种叫人觉得痛苦的灾祸。旧约时代的先知就常常用不可避免的灾祸快要临头来警告那些沉迷在太平假象里的人。
保罗用这两个比喻来强调同一件事情，就是主的日子会忽然临到，这就是保罗的关键词跟重点。既然这样，那么信徒应该怎么自处呢？我相信没有人喜欢贼来，也没有人愿意遇到产难。可是如果一个人事先警觉到这两件事情是无可避免的，也是一定会发生的，那么他就不会故意的忽略不去做防范了。
不错，如果知道贼迟早要来，就会要加强防盗的措施，如果知道会有惨难，就会事先做好急救医护的准备。同样的，基督徒既然知道主一定会再来，就应该随时准备。那么要做怎么样的准备呢？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就是保罗在这方面的教导和劝勉了。
第一，保罗劝勉他们要保持警觉，在第四节到第八节，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警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旧约圣经把历史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叫做现今的世代，另一个叫做将来的世代。现今的世代是邪恶黑暗的世代，而将来的世代却是光明的。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旧的世代就要渐渐的消退，新的世代就跟着来临。
就好像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的，神就是光。在第二章第八节他又说，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我们现在就是活在这段新旧交接的世代，没有信主的人还活在旧世代的黑暗里，而信主的人却已经活在救恩的光明里了。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习惯用什么什么之子来形容一个人的特征，所以白昼之子或者光明之子都是用来指基督徒的生活好像白昼一样的光明。
所以保罗说，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意思就是说，在那个不能逃脱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信徒因为不像那些在黑暗世代的人那样没有准备好，当然也就不会好像被贼忽然光顾一样的惊慌害怕了。
这样保罗就在第六节用所以两个字带进一个结论，说那些活在世上属于黑夜幽暗的人是在白天睡觉。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在白天睡觉，这就表示他在该警醒的时候不警醒，昏昏噩噩，对要临到的事情漠不关心。
是的，所以不要像睡了的人一样。这句话就说明基督徒跟昏昏噩噩在白昼睡觉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既然属于白昼，就应该做一个警醒的人。
保罗还用军装来形容我们应该像军人一样的把自己装备起来。保罗很喜欢用军人的全副军装来形容有纪律的基督徒。在这里，这军装是用来强调信望爱，和保罗在第一章第三节他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祷告的时候所用的信望爱这个主题是一样的，也和保罗在这卷书勉励信徒要谨守将来的盼望相吻合。
对，接着第九节到十一节，保罗要回到教义来说明信徒盼望的基础。他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保罗在前面已经说到，信徒是白昼之子，所以应该用警醒有纪律的生活来盼望并且等候主的再来。现在他进一步的从两方面说到信徒盼望的基础。第一呢，我们之所以盼望得救，是因为神已经决定了我们要得救。第九节说的预定，这个字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得救是出于神的主动。
对，保罗说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受刑原文的意思就是遭愤怒。神要信徒借着主耶稣基督免去神愤怒的结果，也就是说当神发怒的时候，信徒可以在基督的救恩里安然度过。金华牧师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深深向神感恩的地方。哎，
是的，信徒盼望的基础第二方面就是我们之所以盼望得救，是因为主耶稣替我们死了，为的是叫我们与基督同活。
是的，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耶稣的死 是叫我们能够活，因此他的死跟我们的活紧紧地连在一起，不能够分割。借着基督的死，我们不但免去了刑罚，而且能够与神和好，跟复活的主同活。
保罗说，叫我们无论是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就表达了这个真理。信徒不管是已经睡了或者还活着都不要紧，因为信徒的生命已经与主同活。
于是保罗就像在第四章十八节那样，再一次勉励信徒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因为信徒都是在同样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信徒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帖撒罗尼迦教会过去已经在这方面有所表现，保罗鼓励他们还要再接再厉。
既然保罗在前面一段有关末日审判的教导里说到弟兄姐妹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结束这封信以前，保罗还要扼要地提到一些关于教会生活的真理，包括劝他们要敬重牧者，要他们有互相造就的团契，和要有美好的敬拜生活。
第一就是要敬重牧者，我们来念十二节跟十三节。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
在原文里，劳苦、治理和劝诫这三个字眼的前面有一个公用的定冠词，意思就是说，这三种所指的其实是同一群人，他们就是在主里面治理的人，这表示教会的领袖有神托付领导教会的权柄和责任。
保罗要信徒敬重他们，敬重这个希腊字有在尊敬里带着了解、感激、答谢跟回报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罗劝弟兄姐妹要以实质的感激跟体谅来对待神的仆人。
是的，还有十三节说，要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格外在原文和第三章十节的保罗昼夜切切为他们祈求的切切是同样一个字，意思就是极端的延伸，满到了极点。
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被翻译作充充足足的那个字，就跟这里的格外是同样一个字根。可见保罗是用这个强有力的字眼来勉励教会，不是随便的给神的仆人一些尊敬，而是要用爱心把自己所能给的最高的敬意给他们。保罗对神仆人的态度实在是出于他对神的尊敬。
我们从字里行间就可以知道，当时在教会里一定有人不尊重牧者的带领，抗拒牧者的权威，以至于治理教会的牧者没有办法有效地领导教会，所以保罗才进一步地要劝勉他们彼此和睦。
其实啊，金华牧师，今天教会这种现象也很普遍的。每当有某个教会不和睦的时候，多半都是因为信徒不肯照着圣经的教训敬重牧者。
一点也不错。第二点，在14到15节，保罗劝勉他们要有互相造就的团契。
我先来念这段经文。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
我们查考第四章的时候说过，当时在教会里有些人闲懒不做工，不肯自食其力，专门依赖别人的爱心，给那些有爱心的人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负担。保罗就再次的提醒教会要警戒这样的人。
是的，至于那些因为亲人过世而不知所措，觉得灰心，灵性软弱的人，保罗说要安慰扶助他们。
还有在教会的生活里，信徒不可以消极地用恶人的手段去对付恶人。这里所说的恶人，也许保罗指的是那些逼迫他们的人，也可能指的是教会里那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人。总之呢，同样的原则应该都可以适用。
是的。另外在积极方面，保罗劝勉信徒说要追求良善。追求的意思就是极力的追赶，唯恐跟不上。意思就是基督徒的行为不应该仅仅止于不冤冤相报，还应该拼命主动的去追求良善。而且不但是彼此相待，连那些没有给我们什么好处的人，我们也要把基督的爱给他们。
不错，保罗在这卷书至少六次用彼此和互相这两个词来强调信徒之间互动的关系。其中说到彼此相爱有两次，彼此劝慰一次，彼此和睦一次，彼此相待一次。还有一次呢，是同时说到彼此劝慰和互相建立。
下面从16节到22节，保罗就要说到教会生活的第三方面，就是敬拜。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
弟兄姐妹，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也可以说是基督徒的标志。这种生命的品质在我们人生的逆境里特别能够体会得到。
保罗自己为了传福音所受的患难也不少，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在他的书信里读到他的抱怨或者诉苦，反而是充满了喜乐和赞美。比如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节、十二章十节跟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等等，都说到他在患难里总是欢欢喜喜的。
希腊文的喜乐有很多延伸出来的字和词，它们的数目之多，单从圣经来看就会叫人惊讶。因为像恩惠、饶恕和感谢等等的，都是基督徒属灵的品格。可见喜乐是基督徒品格发展的根源之一。
对。其次，敬拜生活不可以少的就是要不住的祷告。这个当然不是说我们每天除了祷告以外什么事都不做，而是说我们把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用不停的祷告来跟神相交。
的确是的，祷告不是嘴里念念有词，而是向神献上诚实的敬拜，这样我们就能够时刻的赞美神，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当然我们也会有向神说话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用言语向神表达心意的时候，所以我们祷告的时间就是祷告生活的延续，没有祷告的生活就不可能在祷告的时候有真实美好和神灵里的相通。
还有凡事谢恩，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基督徒即使在最不能解释的苦难里，还是相信神在掌权，这样就能够凡事，也就是不管大事小事，都向神谢恩了。
其实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和凡事谢恩，都是现在在地上有，将来在天上还要持续的事。所以保罗说，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是啊，常常是指环境，不住是指时间，而凡事是指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不管环境怎么样，时间是不是允许，也不管发生什么事，基督徒都要喜乐，都要祷告，都要谢恩。
再来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在信徒生命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圣经说圣灵不但对我们有催逼、引导、教训、启发等等的工作， 而且圣灵也赏赐恩赐，又做我们得救的确据，这些都和我们的成圣和得胜有关的。
是的，保罗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消灭就是灭火，圣灵的感动好像燃烧的火焰，要让我们对神的话有感觉。静华牧师啊，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把那种感觉好像灭火一样的把它扑灭了，那我们生命的损失可就大了。
不错，除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之外，圣灵也借着先知的讲论来工作，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我们知道当时神在新约的启示还没有完成，所以神还需要像他在旧约的时代一样用先知去传讲神的话。可是等到神的启示完全了，并且透过新约正典传讲出来以后，圣经就是神最高主权的全部话语，所以先知的角色也就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
是啊，我们在初代教会里看见有先知和女先知，像亚加布、犹大、希拉跟腓力的四个女儿等等，可是从此以后圣经就很少再提到其他的先知。
主流的圣经学者也都认为那些因为时代特殊的需要而有的属灵角色，像先知和使徒，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如今神只留下传福音、牧养和教导的职分和角色给教会。有关这些解释，我们都已经在甘霖有声书查经系列的以弗所书里讲过了，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听讲学习。
这样我们可以说，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先知的讲论就是指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跟使徒的教训，而使徒的教训就包括在我们今天的新约圣经里。
不错，所以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先知的讲论就是神在圣经里完全的启示，也是所有忠心传讲神话语的传道人所教导的。圣经是历世历代教会唯一传讲的道理，也是神的教会坚持信守的基本立场，除此之外就不允许有其他所谓的先知的讲论。
不过我们要知道，在新约时代还是有一些所谓先知的恩赐。
是的，
他们不是旧约和初代教会所有的那种功能性的先知，而是有先知的恩赐和事工。他们一切所说的跟所做的都必须放在圣经的权威底下去检查。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保罗接着要信徒凡事查验，也就是要把所听见的教训跟所看见的行为加以评估和证明。
保罗没有仔细的讲要怎么样查验，不过我们从圣经其他的教导就可以知道，这大概可以分成两方面。第一，就是根据圣经确认的真理来查看它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第二，就是查验那个说话的人或者做事的人，因为当时已经有许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出现了。
那么怎么样来查验那个说话的人或者做事的人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就是根据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的，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乃是那敌基督者的灵。
对，一旦通过查验知道是善美的就要持守，如果通不过检查，那么一定是各样的恶事，恶事原文是邪恶，就要禁戒不做。
金华牧师啊，这实在很有意思啊。保罗说善美的，他用的是一个单数的字眼，意思就是善美的只有一样。那一样当然就是一切符合圣经的事或者是教训。
是的，
而邪恶却是各样的，是个复数，这表示邪恶可以有很多方面的表现，有些可能一眼就叫人能够认出来，有些却在表面上有善良的动机，看起来好像是好人好事，不容易分辨。
你说的不错，哥林多后书第11章14节和15节就说，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所以假货是不容易分辨的，只有行家才不会上当。
弟兄姐妹，分辨的能力是从熟悉圣经的真理来的。如果您没有把握的话，最好不要随便跟人起哄，接受些奇奇怪怪的道理跟不明来历的人，一定要让专家，也就是真正的神的仆人去帮助您分辨，并且要敬重他们的教导。
不错。在12节到22节，保罗提到要敬重牧者，要有互相造就的团契，和要有美好的敬拜生活，这三方面和教会生活有关的事。最后从23节到28节就是这封信的结尾了。
嗯，在这一段保罗用祷告、请求、交代跟祝福的话来结束这封信。我们先来看23节跟24节他的祷告。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保罗说愿赐平安的神。弟兄姐妹，平安是在苦难和试炼里的教会最需要的，所以保罗这样的祷告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只有神是平安的源头，如果没有神所赐的平安，那么保罗在前面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和凡事谢恩的劝勉也就等于是空谈了。
一点也不错，保罗求神亲自使信徒全然成圣得蒙保守，这看起来好像是两件事，其实却是一个。因为信徒成圣的结果就是蒙保守，完全无可指摘。
是的，保罗用的全然这个希腊字非常特别，它包括质和量两方面的整体和完全，不能少掉其中任何一个部分。所以保罗才会把我们整个人分开来说，为的是要强调我们的灵、魂和身子每一部分都不会被忽略。
对，我们整个人的全然成圣只有神可以完成，也只有神可以保守。这不是说我们对自己的成圣就完全没有责任了，而是说如果我们不靠着耶稣基督，那么任何的努力都不能使我们达到全然成圣、完全无可指摘的地步。
嗯，是的。弟兄姐妹，这么一个祈求是不是太好高骛远、可望不可及了呢？不，保罗说他相信神的信实，意思就是说成圣和完全是神的心意，是神已经在基督里答应要做成的事。既然神已经应许了，那么保罗的祷告就不算是大胆，因为神一定会成就的。
这太宝贵了。最后我们来念保罗的请求、交代跟祝福，在25节到28节。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
保罗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敬佩啊，我有这样的经验，每一次有大家所熟悉敬重的长辈或者牧者要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总是会因为他的谦卑而非常的感动，心里想啊，连他也需要我这个小辈来祷告。可是想起神的教训，信徒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是彼此相关、互相依赖的，我就大胆的为他们祷告。
嗯，真的，我们在这封信里至少有三次读到保罗为信徒祈求，就是第一章第二节、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跟刚才的第五章二十三节。现在他理所当然的也请求信徒为他祷告， 彼此带到是肢体生活不能够缺少的一环。
是的，接下来保罗的交代就是亲嘴问安，务要圣洁。亲嘴，这是古代问安的礼仪。
是的，古代的中东人向尊长问安的时候会亲吻他们的手甚至是脚，而朋友见了面就用互相亲吻脸颊来问安。所以基督徒在教会聚会，尤其是在圣餐的时候，彼此亲嘴问安，这也是相当平常的事情。
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重点不是亲嘴，而是保罗对圣洁的要求。从前卖主的犹大，他用当时最圣洁的亲嘴问安做记号出卖了耶稣，这是叫人最瞧不起最卑鄙的行为。
的确是的，可见不在于我们用什么方式来问安，而是在弟兄姐妹之间的交往要真实，不能够有一点假情假意，更不能所谓的笑里藏刀，把不圣洁的动机跟行为借着文化习俗表现出来。
不错，接着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交代就是，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意思就是说，保罗这封信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写的，他不希望收信的人轻忽所读的，同时更希望他们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读到这封信。
末了一节经文是保罗的祝福，这是保罗的习惯，他总是会在信的末了加上几句祝福的话，就好像他亲自签名一样。这祝福的话也反映了他信仰的忠心。
保罗这次祝福的话很短，只有一句，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敬佩啊，既然保罗的祝福反映了他的信仰，那么这句话也就不是没有用心随便写写的祝福了。因为在福音里，一切的福分都是和基督耶稣有关的，基督的恩典也就成了万福的源头，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要因为耶稣得到神的恩惠。
一点也不错。弟兄姐妹，帖撒罗尼迦前书就结束在这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您同在。再会。
请继续和我们一块儿查考帖撒罗尼迦后书和其他的圣经书卷，下次再会。